本不同沿途，哦，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角度，是不同沿途的两种不同角色产生出来的事物，你就要谨慎注意那些解释的本身不是绝对的，就不可以把它当作绝对的道理来教训人，否则就产生信仰的偏激。我这几天这几次的讲的亚尼讲的不是小事情，我也没有放大的，实在是大事，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些原则，很多危机会产生。我再说，解释的本身不绝对，如果你硬硬把它绝对化了，把它以神的道当作同等，你就一定产生信仰的偏激。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请你以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以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跟我说，一二三，以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以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你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说绝对的，你不要把它当作绝对；圣经讲绝对的，你不要把它相对。一个人绝对化相对的事，后果就是分裂，就是藐视弟兄，把弟兄当作仇敌；结果就是以宗教精神反宗教精神；结果就是背了一些没有反思的思想。我再说，你绝对化相对的事情，你的结果就是被一些没有反思的思想把弟兄当作仇敌。举例，
每一个受圣灵的人都要说谎言，
圣经这样讲吗？啊，仿佛说岂都是说谎言的吗？所以这一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定要说不说谎言吗？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把它绝对化了，你就会看不起，会讨厌那些没有说谎言的基督徒，甚至把它当作仇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是不是一定要受浸才得救，受洗不得救？圣经提到浸以得救、洗以得救的问题呢，并不是绝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没有受洗而得救，但是我会告诉你，你应该要受洗。形式不是绝对，实则是绝对。如果你把相对的事当作绝对的事情来教训的时候，结果呢，你就知道教会分裂。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么我们把这个例子弄清楚了，绝对与相对，相对与绝对。我相信我每一个讲论会挑起你们很多很多的问题，突然间你要问出来，从前你就是好像隐隐约约遮盖在那里，现在你会突然间发问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出来。什么叫做绝对的把它相对化呢？基督是神，你们不一定，你糟糕了，我们是有罪的，你说不要紧，不是绝对的相对化。所以呢，在教会的生活，在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生活，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个界限，不要把解释代替神的话的本身，也不要把相对的东西当作绝对的来教训。圣经没有说，你不要说，你硬硬把那个好像有这个意思当作就是这个意思，相差千万里的结果你要负责。圣经没有说要拜玛利亚，天主教说要拜；圣经没有说炼狱，天主教说要；圣经没有说一定要说方言才得救，一端派的灵恩派的人说一定要说；圣经没有说不准看医生，有一些人就绝对反对看医生，要靠圣经，他们认为反正看医生就是犯罪。那么这些把绝对当作相对，把相对当作绝对的事情，无形之中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做。我想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中间也有一类像这样的产生， 我举例，最反对宗派的是尼托生，对不对？为什么反对宗派？他盼望大家合一，是不是？所以这个盼望大家合一的动机是好的不得了，但是尼托生带领的运动产生的最不能含所有的基督徒合一的，就是他们带领的运动。你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讲一次，也许我讲的话给你完全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要改正你的观念。最盼望合一的产生最不能够合一的运动，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把宗派当作一对应当反对的东西，而宗派的存在并不一定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对话。结果反对神学的人是用什么反对神学？用神学精神反对神学。反对宗派的人是用宗派精神反对宗派。这都是相对与绝对处理不妥协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扫罗为什么逼迫耶稣？他的信仰错吗？旧约的启示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吗？现在不要先讲话，你们等一下写下来，不要先讲话，你们等一下写下来，要问再问。扫罗的信仰如果是旧约中间真正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那位主，永恒的永恒者，永恒的永恒者，永恒的永恒者，现在永恒，将来永恒，过去永恒，永恒的永恒，就对了，就是那一位启示了旧约圣经的话嘛。那么扫罗在旧约圣经所得的信仰，为什么现在同耶稣基督完全相反？以至于主耶稣说他正在逼迫他呢？怎么解释？一定是他对旧约里面的基督观，和对旧约里面神的启示的解释发生毛病。所以我再说，主耶稣在圣经上说，曾经为了这个信仰的偏激，做过一些启发性的教导。我举一些例子好不好？主讲什么话？在律法中间呢，有神的诫命。主耶稣说：“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有没有？”主耶稣讲过这句话吗？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教导，主耶稣又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听命胜于献祭。但犹太人呢，以献祭为一定蒙上帝接纳的事情，而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整个宗教生活的这一面的火热的中间呢，神对他们另外一面的评论，他们一直不注意。”人总是喜欢听和我们意见相同。哎，你听懂这句话吗？如果今天一个讲员在这里讲的，哇，和你意见相同，你一定哇，很好的，很交通，很交通。所以人常有一个毛病，就是要找意见相同的人来交通，不同的就不通。这个本来意见相同，不必通，早就通。那么呢，越早和我相同的通呢？感谢主，就越支持自己的偏激，越支持自己的偏激，越挡就越厉害。听不明白就算了，我不要解释太多。我告诉你，这是很实在的事。我今天不但在解经，要把解经不是解经的内容，解经那经里面的那些原则告诉你。哎呀，你看我很通，感谢主很通。像他们都不通，你很通的很通，很通的不通，通不通，接挡了，你看到没？所以那不是交通，那是不通，那是以交通的精神反对交通的精神。你要注意，你要听听他们意见不同的人，看看神在他那里有什么引导，然后以谦卑的心敬畏基督，彼此顺从。我不反对宗派，许多伟大的教义是宗派留下的。我反对宗派主义，你分清楚这个事。宗派和宗派主义是两件事。宗派主义是对宗派的思想 school of thought 是不能避免的结果，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面性的完全了解圣经，总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所以产生不同的思想派别。但是不要把你的派别这规划去消灭别人，去抵消别人，因为神在别地方注意到。彼得、雅各、约翰、保罗在他们传达神的道的重点上有不同，你不能说反复与我一样的就是反复。保罗讲因信称义，雅各讲什么？看见没有？ school of thought 的不同。我们继续讲下去。哇，想不到这一句话含这个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犹太人慢慢就有个偏题。这个偏题是什么？我既然领受了神的律法，神的启示是给犹太人，犹太人是选民，外邦人是狗。看到没有？竟然在神特别怜悯他们的事情上产生了那个偏激信仰的副作用，民族下台主义出来，竟然在领受律法的当中没有想到律法对他们是先要求他们遵行，而他们没有遵行是违背神，应当悔改，不是悔改变成傲慢。从这个精神演化出来，你看见许多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基督徒是比不信耶稣的人更糊涂。我帮助你了解我要讲什么。许多生在牧师家庭里面的孩子变成比别人更糟糕，眼睛为什么？就是这个。我今天不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来替基督讲话，我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讲人的危险，人的可怕。所以你们中间基督徒非基督徒一样，我看你们一样，然后要你找到这个原则，回到那一位神的面前，而不是神的导引面前。主就说你们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本意。什么叫金钱的外貌？去做礼拜。我他祷告 F 掉，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做基督徒金钱的外表，但是就在宗教的外衣里面隐藏着反宗教的行为，在最金钱的外貌里面隐藏着最邪恶的动机，金钱的外表。那么神是不是不喜欢这些敬拜的行动？不是，神不喜欢没有色意符合，只有色意相平行的虚假外表。是以赛亚书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我讨厌你们的安息了，我恨恶你们的献祭。神讲这个话，但是这些话呢虽然被保留下来，保留在经书里，没有保留在犹太人心中。又而是又说，你们不要单单撕裂你们的衣服，要撕裂你们的心。 Rend your heart but not your garment。 什么叫做撕裂衣服？犹太人有一个规矩，最伤心的时候要把衣服撕破，表示伤心的不得了。后来不伤心也撕破，表示伤心。有金钱的外貌而没有金钱的实体。保罗后来再讲更严重的话，隔离不隔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有没有？所以你看全本圣经里面主耶稣还有先知们所注重的那个不要天知道，以外表代替内容，以现象代替本质，以虚假代替真实，这个偏激的这辈他们都忽略，他们就在信仰的那一端中间把它绝对化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忘记了那一位神很可能是用另外一个方面来启示他。第三样，第一样保罗发现自己观念的模糊，第二样信仰的偏激。我盼望呢凡是做基督徒今天要发现你有没有信仰。中国教会后来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圣洁，反正看抽烟喝酒他就气得不得了，那些还没有悔改。 不抽烟不喝酒的教会里面有妒忌纷争，请问妒忌还抽烟哪一个罪更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纷争恐喝酒哪一个罪更大？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赞成抽烟啊，我不过是问你们洗了杯盘的外面没有洗里面，你把律法里面所讲的要献上过后献上炉香给上帝行了，但是律法所注重的公义同良善你忽略了，是这你忽略了，这是应当行，那也不可不行，两个病信仰的偏见就是叫你呢以进步的代替全体，以外表的代替一切的，然后把它绝对化，自以为意犯在的正犯上这个毛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就灾祸了，你们叫到别人遵守你一个土头都不懂。第三样，当扫罗掉下去在地上的时候，主啊你是谁，他发现他的神为神的认识论是整个的错误。一个人可以每天读圣经而对神乱认识一下，他对神的认识的事情乱七八糟，你可以每天注意查经而你对神的认识乱七八糟。我没有反对查经，我没有反对圣经，但我告诉你抱着圣经以为自己认识神的不但基督徒、啊、魔鬼也是啊。所有的异端都是拿圣经比我们更火热的传他的圣经，是不是？所以我再说你透过哪一种思想系统去认识圣经，我盼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多多研究神学，也许有人叫你们不要研究神学，我告诉你要研究神学。我的话也许引起你一个很大的反感，或者和你普通的观念完全相悖。好，我是为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而做出的工作，我不要附和你。你说神学很可怕，神学有什么可怕？什么叫神学？ Theology 就是 Theos 加上 Logos， Theos 是神， Logos 是道，把神的道系统化的知识叫做神学。你看宗教那么乱，我不要信耶稣，讲这句话的人基督徒一定不赞成，对不对？这样多宗教我这么乱，我怎么要信基督教呢？因为有宗教的人都以为自己对不知道哪一个，基督徒说你不要那么讲，你慢慢清楚，宗教有很大的，你慢慢再思想，基督喊耶稣基督喊其他宗教是不一样，你就慢慢解释给他听。因为宗教很乱而否定基督教的人你不赞同，照样因为神秀很乱而否定神秀的人我也不赞同，你赞同我吗？你赞同我的不赞同？同样的事情，神秀有很多混乱，但是呢我要问哪一种神秀，哪一种神秀？你说教会这么多派我不要教会，什么教会？因为乱而不知有真在里面去把整个丢掉，不可能。那里反对神秀的本身也有他的一套神秀思想，不是你，不是你。我们继续下去恐怕讲不完。主啊你是谁，现在是提到对基督的认识的问题，对基督的认识的问题。基督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性，我相信神我不相信基督，神是神基督是基督，神不可能是基督，基督不可能是神。现在我问你，在你过去的历史中间曾经有这样的思想的人请你举手。我相信神但我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请举手。放下，有一些人不举手，为什么呢？也许他忘记他有这个时刻， 神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我未认识神是透过哪一条路走，他现在乱了。圣经清楚告诉我，神后来用一种给人认识他的道路，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明天早上我也很清楚提到这个弥赛亚观 The concept of Messiah Christology， 凡是在这个基督论上有错误的就是异端。我再说，凡是在对基督的认识，神神人二圣的基督论的反，这个神人二圣的基督论，这个神学基础上有错的就是异端。这是一把钥匙，使你看见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Christology， 基督论的神学。那么，保罗的这里呢，就掉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上。你还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曾经提到耶稣一句话，他说：“这块石头掉在谁身上，把谁砸得稀烂。”谁掉在这个石头上，一定要跌得摔，跌得这个跌碎，明白？所以这一块是绊倒人的石头。耶稣基督是你不能避免的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上，你不是从他建立你信仰磐石的根基，就是在这块石头上你给他压死。人与基督的关系是可怕到这个地步，危机到这个地步。所以当基督向扫罗显现的时候，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神，很多人相信神。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 Voltaire， 他说让我们反对耶稣吧，但是我们要更爱神。我们一面爱上帝，一面反对耶稣。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存在，我刚才提过自然体，现在心理学家在研究，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面，什么灯都没有，全部关了，然后呢，使他呢慢慢慢慢忘记他的环境，好像用各样的移动和声音使他进到另外一个恐怖的环境里面，然后为你打开了，老虎来了，
老虎来了吗？
突然间老虎都站起来，电波就记录他的心理反应。但是当提到神在这里的时候，他那个反应不一样，反应不一样。所以有一天呢，如果你真正照着圣经看，神的话没有错，连心理学都要证明神的话是真的。人内心因为神的存在有那个感觉，就是大家知道有神，那哪一个神？有一天 ，Beatles，披头士，这个翻译很好，不但意义，形义，音义全部在一起。Beatles 里面有一个唱歌的时候，他唱出一句话 ：“God is electricity， 神是电。”所以你要小心。大家都是神神神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每一个人在讲神，你问他 ，God bless you, which God？ 哪一个？不要 electricity， bless you 你就死掉。真正的神就是 God in Jesus Christ。大家说 ，God in Jesus Christ， 在基督里面的神。但是这个信仰的危机性和困难的地方，就是要到有一天你真正发现他复活的大能，你才能像多玛一样的 kneel down before him and say my God my Lord now I believe in you。 不容易，扫罗就在这个时刻。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经历那样的一个时刻，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是一个以存在的跟人发生关系的人，你还是没有方向，糊里糊涂。第四样，当扫罗遇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在最可怕的那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发现他一切的罪恶，他一切错误中间最大的错是对神的错，不是对人的错。一个人的悔改不在乎悔过，而在乎向谁悔过。我再说，一个人的悔改不在乎他自己悔过，而在乎他是在谁的面前悔过。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那个你我的关系摆出来，在神面前的认罪。 那么罪的可怕的程度，罪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这边的性质，是许多人没有注意的。
神啊，我要犯罪，你要怎么样？让我自由吧。
我告诉你，你所犯的罪是在神面前犯，不是在人面前。我不喜欢这个机会，人走来走去。我要你们很注意，从头听到完，否则你坐在后面比较容易走动。我的 lecture 我要你好好听，否则以后不要请我来看。这个对罪与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严肃到最严肃的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有这一种严肃的认识的人是约瑟，约瑟。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的时代是律法还没有赐下来的时代，约瑟的时代是还没有一个先知这边指责人的罪的时代，而约瑟在这一个对神认识的表达的话语讲出来的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他的祖母不是他的 grandmother， 我是说他主人的妻子，为了看约瑟英俊年轻而漂亮，盼望约瑟同他犯奸淫，只拉住约瑟说：“你以为你睡觉？”约瑟呢，突然间的把他衣服脱开，把衣服交给他，侧身跑出来。为了这一件不肯犯罪，结果他受了诬告，进到监牢。我不重复这个故事，但是当约瑟跑出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那一句话曾经令我在那里很深思、很惧怕、很严肃的。对神说，罪是什么？你跟约瑟怎么样讲？约瑟对他的祖母说：“我岂能犯这个大罪？”这罪以后啊，哇，这个伟大！请你注意这句话，这个不容易。我们今天有新旧约圣经，常常看，慢慢了解什么叫做罪恶。约瑟没有看过马太福音，约瑟没有买过新旧约圣经。又说的时候连一个字都还没有提示记录下来，但是又是那个时候他注意那句话，他不是对那个要捧他犯奸淫引诱他犯罪的女人，他不是说我岂可以犯这个罪，那这里的丈夫呢？如果他那样讲也没有错，对不对？对不对？从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我岂可犯这个罪，那对你的丈夫呢？这个对啊，对，就是也不是这样讲。你看第二种口吻，我岂可犯这个罪？这罪我自己的同身，我的处男的，你明白？又是不这样讲，又是可以说我不能犯罪得罪你丈夫，也可以说我不能犯罪得罪我自己。我是一个还没结婚的年轻人，我要保守我的同身，我要保守我的圣洁，我要保守我的处男。又是如果再进一步，他还可以这样说：我岂可犯这个罪？那罪国家的法律吗？但请你注意，又是不是那样讲的？圣经很简单的把那一句正确的答案讲出来，你要自己去思考。他怎么样？我岂能犯这个大罪？这罪耶和华上帝，看见没有？他是人，他是找到人的意义的人。因为他整个动机的伦理有一个相对性，就是在神面前。当你真正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乱来，人看见的地方就比较好。当你真正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神是无所不在，他无形的眼睛正在监察你，虽然你看不见他，但是他看见你。诗篇139篇说：耶和华，我谈话，我坐下，我起来，你从都知道，你从远处看见我的一切。我到哪里躲避你呢？我到哪里逃避耶和华？我上天你在哪里？我低头遇见下他，你也在哪里？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去，你在海巨那里居住，你也与我同在。神说，我岂不充满万有吗？神说，谁能隐藏我所做的一切？你不要像亚当预备 用树叶遮盖你的罪恶。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扫罗发现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罪恶和整个一片伦理的行为，乃是站在与神相对的这个可怕的地步里面。他是过一个违背神的生活。今天我知道你们都是聪明的，你们脑子有很多理性上要变、要争的事情。但我请你放下，我请你注意，你是过一个违背神的生活，而逐渐的寻找他对你说：“你在哪里？你为什么逼迫我？我爱你，我为你定十字架，我为你流血，我要拯救。请问你肯不肯顺从？”我们大家闭上眼。主啊，我们恭敬你，把我们主你奉献的心，求这恩待我们在你面前属天，我们在你面前属神像，我们在你面前属灵神。主啊，你的灵来了，我要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进入真理，也使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你的仆人生命停滞的时候，求主你借助你自己怜悯我们的大爱，把我们带到更深一层人的话，是我们要讲出来的话语里面，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表面，对圣经的认识不是字句，乃是实实在在灵里面的经历。主啊，你当年怎么样这样保罗写，以至于他整个的生命的意义同方向改变过来。求你这个时候向你们献礼，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请大家人就低头低眼来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无论你的基督如何的背景，你说我愿意主来改正我的生命，引导我，是我前面的道路有一个更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正确的行为。有这样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放下去，记了就放下。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还有来人，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说：“若是你，我要问第二个问题。”大家低头闭眼，有哪一个人？你说我对神、对耶稣基督，我要更清楚的认识。我还不能接受他，我还不能信他，因为我还有这一方面的混乱。请你为我祷告，帮助我，怎么了解基督一生、我一生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基督这样。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所以我们一同。请我们看一下，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爱，我总是的心境界，为何也是我去在他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与我们相似，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他，我们一同开诚布公。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爱我们，你帮助我们。
的爱拯救了我，我的神恩，犯罪又被拯救了我，没有盼望了我，当每一声阳光消失，我要的拯救让我的怀子里复活，爱是道路道路，爱是道路道路，
Oh,